感谢主，我们还继续要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三章。从十八节，第三章的十八节，把这一章读完。十八节读起，把这一章读完。
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，这就这样应验了。所以你们应当悔改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。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，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。天必留地，等到万物复苏的时候，就是神创世以来借着众先知的口所说的。摩西曾说，主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，凡他向你们说的，你们都要听从，凡不听从那先知的，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。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，凡说预言的，也都说到这日子。你们是先知的子孙，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，就是对亚伯拉罕说，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。神既兴起他的仆人，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，赐福给你们，叫你们个人回转，离开罪恶。
感谢主，我们上个星期六，我们曾交通到二十一节，就是天必留他，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就是神从创世以来，借着圣先之口所说的。第三章。是彼得和约翰借着主的名医治好了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人。这件事情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医生都医不好的。一个瘸腿的人已经40岁，每一天都抬到耶路撒冷圣殿的门口去要求人周济，已经40多岁了，那么也就是40年左右了，他都在那里求人周济。但是现在这一天，彼得和约翰就奉主的名把他治好了，就喊他起来行走，他就起来行走了。这一件事情就当时就轰动了所有看见的人，轰动了。因为怎么可以一个人，你也不是医生，你就奉主的名就可以把一个残废人，生来就是残废人，就能够医好吗？就轰动了。一轰动以后，彼得就开始做见证，他就说这一件事情不是我们的能力能够把它做好的，今天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名，所以他就要向以色列人传讲主耶稣。主耶稣是谁啊？好了，那么他就要引用圣经里面的话来告诉以色列人，主耶稣是神的儿子。圣经里就有预言说，神的儿子要降世成为人，然后圣经里有预言主耶稣要被杀。圣经里也预言主耶稣死了以后第三天要怎么样复活，他说这些都应验了。所以他就告诉他们，耶稣是神， 的确是神的儿子，否则他就不会死了以后第三天还复活。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死了以后第三天复活的，没有。所以他就做见证，他就引用了圣经。那么圣经的这些预言，今天我们就想和弟兄姊妹要交通啊，哪些预言是说到主耶稣要来。好，那么我们可以从旧约的创世纪开始读，请我们来读创世纪第22章。我们从第15节读到19节，15节读到19节。
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，耶和华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将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于是亚伯拉罕同他仆人回到他仆人那里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，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。
这里告诉我们，神对亚伯拉罕说话，是因为亚伯拉罕要把他的儿子按照神的命令献给神。然后神就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就是16节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啊，神就对亚伯拉罕起誓说，论福我必赐大福于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。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，海边的沙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，天上的星是指着基督徒说的，因为它是属天的，好不好？啊，属天的。18节，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这个18节，如果我们不回到希伯来文去，原文去，我们就会不清楚。这个后裔两个字是单数的，所以这里不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，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这个是个单数，所以这个后裔只是指着主耶稣讲的。地上的万国就是因为主耶稣的救赎我们得福了，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那么神对亚伯拉罕说这句话的时候，那就是预言主耶稣神的儿子要来到这个世界上。那么亚伯拉罕的时代离我们现在有多少年了？是2100多年以前的事情了，2100多年的事情，可能接近2200多年了。好，神对亚伯拉罕说这句话， 而不是是从主耶稣降生以前2000多年，那到我们现在就是4000多年了，好吗？神就说了这句话，也就是预言主耶稣要来。好，这是第一处，就是和亚伯拉罕说话，就是预言亚伯拉罕的一个后裔，因为这是单数的，他要来。然后我们再看24节，不是创世纪，就是使徒行传的第3章24节，他说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，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，就是说到主耶稣。那么撒母耳是一个先知，那我们也可以读，我们读使徒行传的13章，使徒行传的13章，16节，我们要从16节开始读，我们要读到，我们稍微多读一点，我们读到第34节，第34节。
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，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，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，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，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，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40年，既灭了迦南七族的人，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，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，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。后来他们求一个王，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，既废了扫罗，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，又为他们做见证说，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。从这人的后裔中，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，就是耶稣。在他没有出来以前，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。约翰将行进他的程途说，你们以为我是谁？我不是基督，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，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。弟兄们，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呢，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。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，因为不认识基督，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，就把基督定了死罪，正应验了先知的预言。虽然查不出来他有当死的罪来，还是求比拉多杀他，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，就是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。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，那从加利利同他上来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，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。我们也报好消息给你们，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，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，叫耶稣复活了。正如诗篇2篇上记着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不再归于朽坏，就这样说， 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。
好，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这里就是预言撒母耳的时代。撒母耳是一个先知，他就拣选了大卫，是合乎神心意的人来做王。然后主耶稣按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，啊，大卫的后裔，因为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玛利亚生的。他说按肉体来说，所以为第二十三节，从这人的后裔中，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，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，就是耶稣。那么在耶稣还没有出来以前，就有一个施洗约翰来为主耶稣做见证。他说，你们以为我是谁？我不是基督，只是一位，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，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，那就是指着主耶稣。所以施洗约翰也是来为主耶稣做见证。这一些圣经里都有预言，都有预言。那么我们再来读读旧约圣经的预言，啊，请我们来读以赛亚书。我们先来读第七章，以赛亚书第七章。十三节读到十四节。
以赛亚说，大卫家，你们当听，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，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？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
好，以马内利这个括号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什么叫神与我们同在？原文的意思，主耶稣是神来成为人。这一句话如果要说神与我们同在，最好是翻成神进入到人的里面了。道成肉身是神进入到里面，所以在主耶稣的身上，主耶稣他这个人就是神道成了肉身，神自己进入到人的里面了，进入到人的里面，就叫做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还不是神与人同在，是神进入到人的里面，是神来成为人了。那么以赛亚的这个预言，那应该是在主前750年前。以赛亚书，以赛亚这个人是主前750年。刚刚我们说的亚伯拉罕是主前2000，大概离现在2200多年、2300年的时候，主前啊，就是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啊，这里就已经有预言了。那么我们再请读以赛亚书的第九章。第六节，我们读到第七节，六节到七节，以赛亚书第九章六节到七节。
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的事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 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日直到永远。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
好，刚刚我们读的第七章是说有一个童女要怀孕生子，那是指的玛利亚。
嗯，
那么这里第九章就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个子要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当在他的肩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。主耶稣的国乃是千年国度，也叫做天国的实现，今天还没有到，要主耶稣再降临的时候，这是上一次我们说过了，天必留他，要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那是指着千年国度的时代。主耶稣来了，那就在这个地上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，千年国度就在这个地球上，不在天上。主耶稣就要治理他的国。那么不要误会了，千年国度是在地上，不在天上。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启示录。十一章，十五节，十一章十五节。
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。
这一节圣经是说的两个方面，第一个就是要到第七位天使吹号，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，启示录告诉我们有七印，有七个印，到揭开第七个印的时候就有七号。这里要对吹七号的时候，世上的国，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国，就是现在的地上的这些国，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那就是千年国度来了，就是刚刚说的主耶稣要坐在大卫的位上治理他的国啊，这就是预言了，就在这个地上，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和基督的国。后面又有一句，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，从千年国度开始一直到永永远远，主耶稣都要做王，不只做王一千年，好不好？到新天新地他也在做王，好不好？但是他的国千年国度在地上就是一千年。那么这一千年也是启示录告诉我们，请你读读启示录的第二十章。第四节啊，就读这一节哈，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。
嗯，我又看见几个宝座，也有坐在上面的，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魂，和那没有拜过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魂，他们都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
好了，那么这里就是说有一批得胜的基督徒，刚刚刘弟兄读的那个灵魂，他没有读灵字，因为原文没有灵，原文就是魂， 啊，他们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，那就是千年国度。也就是刚刚我们读的，吹七号的时候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。啊，这个在以赛亚书刚刚我们读的也就预言了，那就离现在2000多年以前，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说了这个预言。然后再请我们读，还是以赛亚书11:1-2，
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与敬畏耶和华的灵。
好，11:1，他说耶西的本，耶西是谁啊？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啊，好不好？那个本原文是兜的意思，就是它的根啊，这个树的本就是树的那个根，要发一条，这又是指的主耶稣讲的，就是大卫的后裔。那么主耶稣受死钉十字架也有预言，就请你读以赛亚书的53章。以赛亚书的53章，我们要从1节我们要读到11节啊，多一点哈，1节读到11节，53章。
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棒臂向谁显露呢？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。他无加行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，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所受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。他也是这样不开口，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。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们百姓的罪过呢？他虽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。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为称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。
好，那么你看这一段圣经也是离我们现在2700多年以前，或者要2800年以前，以赛亚这个先知说的预言。这一段预言就是说到主耶稣， 主耶稣第三节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颜面不堪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就是在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，他们不尊重主耶稣神的儿子，他是道成肉身，他是神来成为人，他是以马内利，但是人却看他是一般的人，好不好？所以不尊敬他。第四节就说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那么他来是把我们的忧患，我们的痛苦都背在他的身上。我们的痛苦哈，你知不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痛苦，就是罪的痛苦。你身上有没有罪啊？你胜不胜得过罪啊？胜不过，好不好？一个人想不想说 不说谎话，想不说谎话，但是没有办法使自己不说谎话，到了时候谎话就来了，好不好？甚至于还得加一个解释，这是善意的谎言，好不好？控制不了。好，但是主耶稣来就是为着我们这些善意的谎言，他来为我们受痛苦，好不好？他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克制自己、控制自己、改变自己，想做好做不好。好了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、被神击打、苦待了。我们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还弄错了，我们以为他有罪，所以神要击打苦待他，好不好？实际上他是神，他哪里有罪啊？他没有罪，他是来担当我们的罪，好不好？所以第五节说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也压伤，好不好？他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，而是为我们的罪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的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的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心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业都归在他的身上，好不好？所以他担当我们每一个人的罪。第七节，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从来没有为他钉十字架来伸冤叫苦，而且他还祷告，他说他们把我钉十字架的这些人，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不知道我是神的儿子，求神还赦免他们。第七节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，他是这样不开口。第八节，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。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知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为百姓的罪过呢？第九节，他虽然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，随着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与恶人同埋，那是指着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和两个强盗钉在一起，把他当作罪人了，好不好？结果他死了以后，有一个他的有一个财主的坟墓， 这个财主去向比拉多要主耶稣的身体，就摆在他自己的坟墓里面，从来没有埋过人。啊，这些都应验了，你们知道好不好？主都应验了，在主耶稣。第十节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下面就是活作他献本身为赎罪祭，就是他自己就是一个赎罪祭，就是担当我们的罪。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。好，所以这一段圣经就是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，担当我们的罪，十二节，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，那就说到主耶稣的复活了，与强盛的军分掳物，因为他得胜了，胜过了撒旦，胜过了死了，因为没有一个人能从死里面复活，他胜过了死亡了。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圣经的预言，主耶稣钉十字架和他复活。那么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马拉基书，往后面翻，旧约的马拉基书。第三章，我们先只读第一节，第三章的第一节。
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，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到来。
好，这个马拉基也是一个先知，他的时代是在主前大概450年，离我们现在也就是2450年或者2500年前了，他比以赛亚要晚一点，以赛亚是主前750年，马拉基是主前450年。他就说到预言，是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。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，他也在工作，还没有降生为人以前也在工作。那个时候他在旧约的工作是称为神的使者，称为神的使者。所以这里就说到使者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，就说到主耶稣要进到神的圣殿，他是立约的使者，就说你们所仰望的快要来到。在主前400多年说这个预言的时候，主还没有来到，快要来到。那么主耶稣是使者啊，这个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出埃及记，往前面翻，出埃及记。23章。 第二十节，要读到二十二节，二十节读到二十二节。
看哪，我差遣使者在你们前面，在路上保护你，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。他是奉我名来的，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，听从他的话，不可惹他，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。你们若实在听从他的话，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。
这一段圣经的时代是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代，那就比撒母耳的时代还早了。那个时候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这里就有一个使者，神派一个使者和他们同去。所以二十节，看了，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，在路上保护你，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。这个使者是谁呢？那就看下面了。他是奉我名来的，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，不可惹他，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罪，你们的过犯，不赦免你们的过犯。那么我们想，谁能够赦免人的罪，赦免人的过犯？只有神才能够啊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使者，他如果不是神，他怎么能够赦免人的过犯？所以这个使者不是一般的使者，因为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都用的天使这个字。天使有的地方翻译成使者，有的地方偏翻译成天使，这里不能翻译成天使，一定要翻译成使者，因为他不是一般的天使，他是神的儿子，还没有降生的时候，他是作为使者，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使者就在给他们领路。如果他们得罪了这个使者，这个使者就不能赦免他们的罪，不能赦免他们的过犯。天使是不能赦免人罪的，好不好？天使不能赦免人的罪，但是主耶稣可以。所以这里说的使者就是没有降世的主耶稣，没有降世的主耶稣是神的使者。有的时候他也代表神自己。那我们再来读一处圣经，请你读创世纪的十八章。请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读。我们要读到二十二节，一节到二十二节。
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，那时正热，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，举目看见，看见三个人对面站着，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，俯伏在地说：我主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，容我拿点水来，你们洗洗脚，在树下歇息歇息，我再拿一点饼来，你们可以加添心力，然后往前去。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，理当如此。他们说：就照你说的行吧。耶和华急忙进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，说：你速拿三七。
叔叔，
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条和作饼。 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，仆人急忙预备好了。亚伯拉罕又取掉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，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，他们就吃了。他们问亚伯拉罕说，你妻子萨拉在哪里？他说，在帐篷里。三人中有一位说，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，你的妻子萨拉必生一个儿子。萨拉在那人后面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。亚伯拉罕和萨拉年纪老迈，萨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。萨拉心里暗笑说，我既已衰败，我主也老迈，岂能有这喜事呢？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萨拉为什么暗笑说，我既已年老，果真能生养吗？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？到了日期，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，萨拉必生一个儿子。萨拉就害怕不承认，说我没有笑。那位说，不然你实在笑了。三人就从哪里骑行向索多玛观看，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，要送他们一程。耶和华说，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。我眷顾他，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，秉公行义，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。耶和华说，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，声闻于我，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，果然竟像那打于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？若是不然，我也必知道。二人转身离开那里，向索多玛去，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。
好，这里我们就看见，在亚伯拉罕的时代，他是住的帐篷，没有我们现在这个房子。他在帐篷门口就来了三个人，你看就有三个人。好，在对面就站着，亚伯拉罕就去迎接他们。因为那个时候，能够到亚伯拉罕帐篷门口的人是比较少的，很稀少的。而这三个人就站在他的帐篷门口，所以亚伯拉罕就请他们进来，就动作东西给他们吃。好，那么这里第六节，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，以素拿，素素拿，请我们注意哈，三西亚细面，细面是一个词，就是那个面粉一定是细的，不是粗的。又有三个细亚，这个细亚 是一个单位啊，三个细亚是个单位，好不好？是一个容量的单位，叫做细亚。三个细亚的细面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读起来应该说三细亚细面，啊，把它分开。千万不要读成三西亚西，但这个是一个面，他不是这样啊。好，然后就做给他们吃了。好，你看第十节，三人中有一位说，到明年这时候我要回到你这里来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三个人中间不是都在说话，只有一个人说就说预言了，撒拉要生一个儿子，说预言。好，那么这三个人中间说预言的这个人是谁呢？好，那我们又要读十六节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，向索多玛观看，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，要送他们一程。这三个人就走了吧，离开亚伯拉罕的帐篷，亚伯拉罕就陪他们就走了一段路，好不好？陪这三个人走了一段路。再看二十二节， 二人转身离开那里，向索多玛去，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。这三个人中间有两个人就离开了，往索多玛去了，但是还有一位呢没有走，亚伯拉罕还站在他的面前啊。这个人这里就说到他是耶和华了，好不好？那两个是天使啊。所以你看第十九章的第一节，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，那两个是天使，还有一个没有到索多玛的，亚伯拉罕还站在他面前的那个就叫耶和华，好不好？耶和华我们知道是神啊，神是灵啊，对不对？神是灵，神没有身体的，怎么会有一个身体现在亚伯拉罕面前呢？那就是这个没有降世的主耶稣，好不好？也就是刚刚出埃及记我们说的有一个使者，好不好？啊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那个使者要带领他们，好不好？那就是没有降世的主耶稣啊。所以主耶稣没有降世以前，主耶稣仍然在工作啊，在旧约主耶稣仍然在工作，不过那个时候叫做神的使者啊，把他叫做神的使者。好，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彼得啊，今天回到那个使徒行传第三章，彼得在做了很多的见证啊，为主耶稣做了很多见证，就引用了圣经的话。好，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的第三章，好，第二十二节，摩西曾说，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，凡他向你们所说的，你们都要听从。那么这里我们就要读一段圣经，请我们来读生命记旧约的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，十八章十五节，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，我们就先读这一节。
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，你们要听从他。
好，那么这一位先知，那是指着主耶稣说的。啊，所以彼得在这里就说，这是指着主耶稣说的。啊，我们再读这一章圣经，十六节到十九节。
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，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。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，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，免得我死亡。耶和华就对我说，他们所说的是，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向你，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你们。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，我必逃谁的罪。
所以这一回这一位 先知啊，那就是指着主耶稣讲的，好不好？指着主耶稣讲的要兴起一位先知啊。那么这些都是彼得引用了圣经来告诉我们旧约的先知，从撒母耳记开，撒母耳开始，都说到主耶稣要道成肉身， 降世为人的这些事情。好，所以我们又回到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三章24节，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，凡所预言的，也都说到这些日子。好，我们已经把它读给弟兄姊妹听了啊，就是说到主耶稣要降临。哦，25节，你们是先知的子孙，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，就是对亚伯拉罕说，世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。这一段时间我们也读了，好不好？你的后裔是一个单数，就是指的主耶稣。26节，神经兴起他的仆人，这个仆人原文不是仆人，原文是儿子啊，原文是儿子啊，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，那就是主耶稣降生了，在以色列人中间啊，差他到那里来，赐福给你们，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啊。这是彼得为主耶稣引用旧约的预言来告诉以色列人，神的儿子要降生成为人，来为主做赎罪祭，来担当我们世人的罪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复活啊。那么今天我们到这里就把第三章我们交通完了，好，把它交通完了啊。下一周我们就是第四章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看看我没有说清楚的弟兄姊妹有什么要问的。
在以赛亚书，他说到全能的神永在的父，那么他是帮基督是一体的，耶稣是一体的。
那么以赛亚书的第三章，第53章，你是说到53章吗？
是啊，是第九这个以赛亚书第九章
啊，第九章，好
啊，第六节。
好，我们来看看第九章。这里有第六节啊，因为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站在他的肩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那么这个永在的父呢，有人读圣经就读不清楚了，因为只有神才是父嘛，怎么主耶稣是永在的父呢？好不好？啊，这里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地上说了一句话？他说：“父在我里面，我在父里面，我与父是一。”有没有这句话？好，那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主耶稣来，他就是代表了父，好不好？他就代表了父，因为父就在他的里面。而且他说的一切话都是从父来的啊，这个我们可以读一些圣经，我们读读约翰福音。我们先读12章。49节到50节，
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，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，叫我说什么讲什么。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，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。
主耶稣在地上所说的话是不是凭自己讲，好不好？是父在他里面，要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， 所以他说话就是代表了父了。他行事呢，他做每一件事呢，那就请你读约翰福音的第八章。28节，约翰福音第八章28节。
所以耶稣说，你们举起人子以后，必知道我是基督，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。
好了，所以主耶稣他做任何一件事情，没有一件事情他是凭自己做的，好不好？那就是父在他里面做事情，他就照着父的意思去做啊。因此父在他里面，他在父里面，他与父原为一，就是原文一，原文是四一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
等一下，那个我们都知道只有主耶稣才有赦罪的权利，但是在马可福音里头啊，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四节啊，他就加了这一句说，第一章第四节，施洗约翰传道，照这话，约翰来了，在旷野施洗，传悔改的洗礼。他下面来一个死罪得赦，他这个死罪得赦是怎么得赦？
好好好，好，那么我们来说，这个马可福音的第一章，你们看看好不好？马可福音的第一章说，照这话，约翰来了，在旷野施洗，传悔改的洗礼。原文这个洗礼也好，这个洗也好，施洗也好，原文都是浸，不是洗。死罪得赦，原文还不是死罪得赦，那个死字不是死，是进入罪的赦免。啊，恩吐，啊，进入。什么叫进入呢？他是只是叫人悔改，约翰只是叫人悔改。悔改这个字在原文不是中文翻的悔改，是说思想转变，就是 change your mind， 你的思想转变，转变到哪里？转变到主耶稣那里。就进入到赦罪了，好不好？你到主耶稣那里就能赦免你的罪啊。所以这里是说到他是传悔改的洗。那么在使徒行传的19章，我们也可以看一看使徒行传的第九章，19章，对，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，1节到5节。
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，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，就来到以弗所，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，问他们说，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？他们回答说，没有，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。保罗说，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？他们说，是约翰的洗。保罗说，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，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，就是耶稣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。
好了，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约翰所行的是什么？悔改的敬，好不好？这后面就没有加上死罪得赦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只是叫你悔改，你的思想转变，就是我是一个有罪的人。那么约翰的那个敬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，我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应该到水里把我浸在水里，让我死了。我在神面前我不应该活，因为我有罪。就是这个叫悔改。 但是不能够得到赦罪，因为约翰不能赦别人的罪，所以他的敬只是叫人悔改，就是说你的思想转变，转变什么？第一个，认识我是有罪；第二个，我应该埋在水里，我该死，就没有再说从水里上来就复活了，没有这个，好不好？这就没有了。所以约翰只是传一个悔改的敬，就是你该死，你不该活，啊，就是叫悔改的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很清楚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。如果今天没有了，我们就停在这里，好，我们再。